天哪，因为昨天有一个他们讲的是比较偏不成客的事情。这件事情我是这样想，昨天我大概也跟礼拜五班上了，实际上我还没有看，我还是会来讲课。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传染的传播问题呢，最重要的是已经染病带雨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怀疑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就戴口罩快来看病，那么也少去走动，但是病症好了后呢，医生说 OK 了，那么再去走动，我觉得让自己能够有一个静下来的机会，真的比起让这么说的人啊受罪了，静静两个礼拜的话，而且这也是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够不够的机会，这是第一点。所以呢，如果自己有一点人不方便来工作，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能够用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昨天大概是为过多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问题，我该思考的是，如果我有病，我不会让别人得病。而不是我怕得病的问题，其实得不得病不管你做什么防范来讲，还是反应因素，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听了一下，因为我不想看电视广播，我跟我们特别听了一下上面的事儿，然后可能好几台啊都只是告诉我好严重好严重，其实这还不恰当吧，因为一台告诉我说最近到底跟你什么事儿，正确的知识是什么，传统的途径是什么，因为它正确的因缘应该要多一点篇幅比较让他知道，而不是要散布这些现象上的无能为力以及造成大家的恐慌。
因为我毕竟也是跟医科有关系的，因为我念医
学，以我的公共卫生的经验，
我跟他卫生的习惯，
比病菌的传播来的重要一点。我想所有的传播管道呢，这就是我们的伤口以及我们的手，所以一口一手能够长保持住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呢，你跟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所以你看讲白了，我们上礼拜不是谈到塞塞芯片吗，那就是身的照做口的照做，乃至于呢你自己呢心理的习惯，这些习惯真的能够长保心境，我觉得自己也不会传染别人，也不会让别人传染这个机会。
像我那天
昨天大概听到了说，人跟人之间你要保持两公尺的距离吧。
我觉得也很好。
人不要相互接耳啊，谈一些细腻的事情。那借此呢，我也回答上个礼拜有师姐问我到底是不是有人像的问题。
为什么我说留到这个礼拜来谈？因为这个礼拜刚好在谈一件事情。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往生品，往生品的结论呢，有用三类的人来做表法，一个是三百比丘。那么我说那三百比丘是从佛国来的，因为像我们在谈的那净土呢，上面袈裟了，他就是用佛的形象来学法，所以这样一个身相呢。就是佛身来的，那么以佛的身修佛的心，成就佛的一切的功德。那个人呢，毕竟法性不动，所以呢，在本经当中呢，说他往生凡夫。所以这一个上根人呢，他从佛国来，
往佛国去，
那么毕竟是佛国呢，所以他也无来无去。第二点是六万欲界天子。那么欲界天子呢，他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有这么大的福报，寿命又非常的长，所以他
相当有个责任，就是说他应该护持这个佛法，一直到弥勒佛降生为止。所以他判归这六万的欲界天子呢，是在弥勒佛法中呢出家行佛道啊，出家行佛道。你说他生都在天也可以，你说他在沙婆降生为人也可以。那这个人呢，因为他就是天道来着，所以呢，一道未尽，
福报非常的大啊，福报非常的大。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智慧，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福报，还是上上之策？
这是这一道往生
说的一个正心意。那么至于所谓生死凡夫的我们呢，应当以往啊往生作愿。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这十千人呢，修净愿行，当生不是净。他没有说在人间呢、啊，一生成佛这样一个毕竟成就啊，是多尔金十戒经对所有生死凡夫啊共同的劝导啊，共同的劝导。所以呢，在此时我们可以知道往生品对我们真正的怎么样的建议。他说呢，能够修到啊见佛的因缘呢，常不退转，终不离佛，后当作佛。能够见佛为正义自己的念佛三昧的因缘，然后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就是我们往生品究竟的精神。谈完这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么二乘人所入的涅槃那到底怎么回事？那中间一直谈到细论，或者是谈到不着两边、不造作等种种的不是面相，到底有相没有相？所以我还特别啊，找了两个资料。第一个资料呢，就是因为在妙净长老的第三呢讲到摩诃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他讲过很多。就默学自己的分别心啊，我觉得他这一品呢讲得特别精彩。哪一品呢？这个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六十七
是文思。
哦，知道近七十五啊，近七十五知道文思品也很好，文思品也非常非常好。我们再来就是深奥品，深奥品呢，就是他用灯具做比喻，就是用浇筑做比喻啊，就是说用一个木材啊点着火了。我知道礼拜二的吴大胜老师他们的江方别人呢、啊，就是施教仪的叫什么？天台施教，
对，
啊，普通技能。就是当今的释教仪最完整的数据资料，他们目前正是在通教，其实通教里面呢引用的资料最多也就是大论跟大乘佛经。一开头呢就讲前后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什么？第一个关键就是菩萨跟二乘人的差别，可是呢他说无差别。为什么说无差别？他说二乘乃是地之佛的智跟状啊，都是菩萨的无生法忍。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一口等，那其实这个等也是不等。怎么说呢？所谓等者，就像文义上说的二乘乃至于就是所谓的阿罗汉的毗湿佛的二乘啊，他们所得的智，所断的烦恼入的涅槃，跟菩萨所证的无住涅槃，其实他的法术是相等的，不二。只是呢，菩萨他看的模范是谁？他看的模范是佛，是他的老师。他以老师的果为究竟，所以他纵使能有能观之有所断的功德，可是他望向佛的究竟，他说我还在因地。
意思
我们也说，
菩萨所证的是无生法忍。
所以你从这里讲，你也不能说菩萨的无生法忍就等于二乘人的
智跟断
啊，就是能观智以及所断的烦恼，功德相同，
可是呢
心地不同。二乘人是依着佛说法而得他悟，正是地入涅槃，可是别忘了他的老师是什么？他的老师是佛。那么我们可以说佛是无师自通，无师自通的功德其实跟毗湿佛不是也讲的一样吗？毗湿佛也是无师自通啊，可是他的前世因缘呢也是怎么来的？也是天经文法来的，只是他出于佛事而入于涅槃，正是地啊，正缘起而入于涅槃。 而你说他也等同毕竟佛，那也不能说对，那也不能说对，因为佛他说他已经毕竟成佛多少次来往生死，而没有生灭相，而没有生灭相，所以有失经文佛法，而在佛前能够证明涅槃也好，或者像毕竟佛无师自通胜于佛事而证明涅槃也好，他的心力毕竟与佛也不能够说一。这个不一不一呢，真的是在《增多别圆释教》当中空降的圣真谛，空降圣真谛。那么所谓的细论或不细论，那么到底细论有相，不细论应当是无相。如果不细论无相，那他怎么去破有相的细论？所以你说他是恶，如果是恶，你不可能拿跟细论不合格的法来破细论，对不对？你不入于无界，你怎么得无止呢？如果你不入于有为，你怎么能够破有为呢？如果有为毕竟是杂染的，你本身是无为，而你不与无为有为合合，你怎么能够破有为的杂染？那么如果他入于有为，无为也等同有为，如果他能破有为，无为也是有为，不是吗？那这样子无为有为毕竟也是不二。那么以前学长这个搞清楚我在玩什么，不是游戏，意思就是说啊，整个般若经都在告诉我们，不要在相上得智慧，所得的智慧也不是要去破什么相，因为无相可破，也无相可破，毕竟清净的心本质清净，就是要归无照做。所以在上根人呢，他在三昧三修六门，他怎么看？空无相无作，以无作为最后。到了中根人呢，上个礼拜跟各位圆满往生，往生你最后的抉择是什么呢？在23页24页的，我们去看23页啊，他会抉择一下。23页他怎么去抉呢？在23页的当时上堂他说啊。当时是好的，他说不相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时住檀罗波罗蜜，当然也包括六波罗蜜了啊，就是住六波罗蜜，行波罗波罗蜜就是总持哦，就是总相观哦，那他也能够分往六度去住波罗蜜，住就是转的意思，就是活动的意思，就是常行的意思，你能够与不住法住行于六度，那毕竟进萨婆罗道，所谓进者就是不可得，萨婆罗是一切种子，就是佛果，佛果毕竟也不可得，为什么？毕竟空性，一切烦恼是毕竟不生空，这是上根人的境界哦，空。那么异于空，我们跳过六度一大段，翻到24页来，我上礼拜我大概都讲过哦。那么24页这里呢？倒数1、2、3、4、5行这个地方，他说啊，啊，5行6行，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波罗波罗蜜时，对不对？一样啊，还是以不住法住我，住六波罗蜜，进萨婆罗道，毕竟空故，加了四个字，不来不去。本品就是往生，往生品既然有来嘛，就有去嘛，那么怎么在这里呢？说不来不去，来去往生。有来有去，毕竟不来不去，为什么？如果毕竟空，怎么会有来，怎么会有去？这三种差别，不管是从佛过来而去佛国，或者是呢从堕胎天来往生人道而究竟还是向佛国，堕胎天是未来佛国，而人间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国，他也往生往佛国，佛国，所以也是佛国往佛国，毕竟也无来无去。如果你是从人道中来，在人道中因地成就，你往生佛国，人道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国，往生也是佛国，佛国往佛国，毕竟也不二，也没有来去之相，也没有来去之相。所以往生毕竟不是用造作心可得的，以无所得而能往生， 这是第二个无作力啊，取其无作力。第三个，接下来说，你不来不去的心，不思不受故，非戒非淡故，非忍非嗔故，不净不怠故，不定不乱故，不自不愚故，而是菩萨摩诃萨。以上呢，就是在因地修六度的意思。如果你在因地修六度，而是菩萨不会认为他在行六度，也没有六度可行，没有我行六度是没有是法是我空，没有六度可行是法空。所以他说不分别，不思不不思，持戒断戒，忍辱嗔恚，精进懈怠，定心乱心，智慧愚痴，不分别会害心乱空性，可以故舍利弗，无生法中无有受鬼者，无有受害者，无有受心乱空性者。那连着三个受下来，就是无受，就是不受后有，就是无相可得，归于无相，归无相。针对中根人说，空不作无相。那么到了探度品呢，就要讲对下面人说，叫性解般若，叫性解般若。所以在此我们去看一下，如果对中国人所说的空无作无相，虽说我们有一根火柴或者是木头，第一把火烧着了啊，第一把火烧着了，我们也是用打火石的因缘依在木材上面着了火，对不对？我有能起火者，我也所着火者，也有做那个法的因缘，由这个三种因缘呢，合合成就了初焰，就是第一把火，烧柴的第一把火。第一把火呢，在《根度深奥品》当中呢，说这个就是菩萨的福缘。什么叫福缘呢？不住贪嗔痴的烦恼，不现前。这个时候是有相，这个相是细论的因缘相。我们以为有相，就起了一个心要去调伏它。你既聚集了三合合的因缘，让它生死一个法，这个法姑且叫做对治贪嗔痴的法。可是什么法能够对治贪嗔痴？四圣谛对治贪嗔痴。四圣谛是无为法，贪嗔痴是有为法。试问龙树菩萨在这段当中就叫我们思维，请问无为法毕竟怎么能够烧燃有为法？请问火是什么？火在火柴的时候，它是火柴依止处而生的火，对不对？火如果没有依止，请问火有火吗？如果我们用火来比喻无为，那么火不住有为，怎么能够生出火性？这火性该属无为还是该属有为？意思就是说，那个火该在火柴处还是该在火处？火有处无处？我有那个数吗？如果火不依止一个火柴，它怎么又能够去烧燃另外一个比较粗的木头呢？所以它只不过是由有为去传到有为嘛。毕竟前面有相，后头还是有相，这个有相就是相相相续，因为相续故入到中殿，就是火柴的中间了啊，在中间了。当这把火一直烧到木材的中间的时候，它也没有来也没有去，就是相续，就是相续，一直不断的灭去灭去灭去。你也说那个火是在灭去的余烬当中呢升起升起升起，灭去处就是升起处，生就是灭，也是不二，也是不二。这个时候在根度深奥品当中说是叫柔顺者。什么叫柔顺者？不着相事，因为哪有相可以着？你着了面相，面相毕竟已经不见，你看你着了生相，生相烁烁就灭。在中焰根本无相可着，它就是相视相续，火就一直在烧，到了最后无柴可烧，火柴那个木头尽了，火也尽了，没有哪一个先灭，没有哪一个后灭，同时皆灭，同时皆灭。 毕竟你说是火柴灭为冰，火灭为果吗？或者火不再烧了为冰，乃至火柴这个木头不再继续烧了是果吗？一般凡夫呢都会认为说，哎呀，没有柴火了，对不对？所以呢火不再烧了。如果是这样子，无为法毕竟无心嘛，他不会说我要烧，或者说啊我不想烧了，这才是佛的心。佛的心没有要去灭烦恼的心，没有有烦恼可灭的相。所以你说我以不细论涅槃来灭细论的相，请问不细论有不细论的相没有？如果不细论有相，那就是细论相，对不对？如果我以不细论灭有细论，那么哪有细论可灭？如果有细论可灭，这个也是细论，这个也是细论，忘记一定要对够。所以我们真的在世上甚深的理上去观察，理上观察，整部《般若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在习近平呢，他为上根人说法，就开作七门，真的是善巧方便，佛自说灭，自说灭。因为不这样设计开始，我们根本连一个心着住都无。看我们真实凡夫，没有佛自说种种法，也不得门而入。我们的心本来就没有着住，只是以为有障碍，不开悟而已，不开悟而已。那这个不开悟的心是一个没有着处可生的心，跟回了真如见到以后的心也是无分别的心。老实说，在相上是无二无别，可是其性，它的性是有差别。但凡夫自作障碍，造作生烦恼，还是落在生、业、烦恼三种杂染里，无端端的造作而生，因着造作而升起了身口意，依着身口意转生烦恼为果，烦恼又引生种种的烦恼，更是辗转增上，头出头没，这样子的相思相续，毕竟就跟真如的相是一样。就是凡夫以贪嗔痴作起为性，所以自作障碍。佛呢，以无相归无所得，毕竟也无法可破，也无法可立，也无法可生，也无法可灭。所以他说不来不去。以不来不去的心呢，不分别一切法，他的心只有两种愿：成就众生，净佛国土。所以二乘人跟佛的差别在哪里？一样是解脱。你不能说解脱二乘人跟佛菩萨有什么差别，可是菩萨的心是妄相佛果，那个无止境的完成，止于自在而不可得的完美，他不敢说我有果可得。以无所得的心居于解脱的位，居于解脱的位，请问这个心有什么着处？没有着处的心称为无助，而他又升起了成就众生进佛国土的大愿，未必不舍。前者是空，后者是有。你说空有这两件事吗？如果不能够空众生相，怎么能够行一切方便？因为众生相不空，心就有皮有厌，有皮有厌，毕竟行不了菩萨道。菩萨道的难行能行，必须要以无住心才有办法生的相。你有住相的话呢，毕竟都有念，都有尽时，怎么样让法无尽时，生灭相续，不动不转，无有作用，就要靠这样子的般若智慧，叫他观过啊般若的智慧。所以前面呢，习近平为上根人说，广深体为众根人说，让我们这一类经历读不懂人怎么办呢？看作品为我们说性质薄弱，把他们就更快更快这一段。所以回到75页，75页呢，在大般若经呢， 他把它叫做无等等比啊。那开始讲之前，我先解释一下龙菩萨怎么做无等等啊。无等等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啊。什么叫做无等等？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因果可以来比拟，谓之无等等啊，不可相比啊，没有一法可以比拟，谓之无等等。好，那么我来看看呢、啊。你只要对佛法生三宝生出无等等的恭敬心呢，就叫做信佛了。因为这一念恭敬心就是佛心。虽然我对法义不能够广开分别相，了其甚深，但是我的心能够行于恭敬，等同佛心，无二无别。于是我在相上也一样可以行不细论，不是吗？也可以得到比分涅槃，那么跟真正证入涅槃的二圣人也没有差别。所以真的如果能够信入般若，那么跟真正证般若也没有差别。虽然我们说有上中下入般若智慧的差别，可是无等等的差别也是甚深甚深。所以在这一品般若当中呢，有许多的赞叹，我们看看呢他是怎么来借由赞叹啊信解般若。首先呢，念想一开始就以四位大阿罗汉啊，第一个呢是舍利弗，第二个目犍连，第三个是须菩提，第四个呢是摩诃迦舍利大迦摄。照这样子的排列呢，佛有他的意思。在龙树菩萨的智论当中呢，哎，这位如果太智论的话，有吗？哎，这很短，我不妨借这个机会读一下智论，你们听我胡说八道。各位呢，翻开到卷四十，快到末尾了，因为我的页数跟各位不一样。各位有那个临本的话，请告诉我临本的第几页啊？四十页最末尾了，最末尾了。最末尾是一小段的四舌相品啊，在四舌相品前面就是看的
第五十
啊，第五十六，各位稍微看第五十六。这段经很短啊、哦、非常短。那我们不读经的部分呢，我们看看四论的部分，找到了吗？第二册啊，在第二册，第二册的最后一卷了。如果你们每一册都是用二十卷来排的话，有吗？找到了啊、哦、各位看四论怎么说哈、啊、四论他说啊，问曰：古贤比丘中尚有千余上座，都是上座菩萨哈，所谓优楼毗罗迦摄等，何以只说此四人名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上首尊者，为什么只举这四个呢？答曰：我觉得龙树菩萨哈作论就有这样，我们如果要学习什么叫做思觉力的话，多看论，论的善巧就在问问题。你要知道断经，不要老是说不懂不懂不懂，因为我们不懂问问题，不是不懂意，连问题就不知道怎么问，何况得其意气。所以读论一个非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很自然呢、啊，啊就是这四个嘛，他讲这四个还要问什么问题，对不对？龙树菩萨就是会问这个问题啊，你看他怎么答哈。四世比丘是现世，记得哈，是现世无量福田。广说我们不说，因为他这个现世已经对我们来说是过去式了。那么如果换来我们现在，请问现世的福田是谁？就是我们遇得到的所有善知识，懂我意思吗？那些有智慧、有神通啊，修无增三昧、阿难堕行者，乃至于修十二铜佛，精进于苦行当中啊，无增于一切世界的那一些行者，这些行者只要是我们现世能遇，他就是我们现世的无量功德，他所代表的功德跟佛没有差别。在这边就告诉我们，他不许说你们要供养我，他说要供养你们现在身边的善知识。在当时呢，跟大会一起共住的就是这四位上首尊者啊，上首尊者表法的意思有这么深哈、哦。他说呢，舍利弗是佛的右面弟子。右面者表智慧性，目犍连呢是佛的左面弟，他们两个也是当时没有出家前的好朋友啊。 不见得是佛的左面臂，那左面者是神通是也。那么神通呢，是修定而能够得的，而神通在菩萨来讲呢，是度化众生的智慧。所以这两者虽然有差别，可是毕竟就是智慧。舍利弗不要提，目前连表智慧的用，智慧的用。那么须菩提呢，修无增定，无增我们昨天刚好恰巧讲过，无增呢就是在事上见处，知道一切的事项呢，毕竟归于无端的烦恼，所以如果我能够不照做，就是无增。只要在一切的事项上观甚深的空意，当你在一切甚深缘起空观当中，你会发觉没有什么事情值得造作，什么事情动不得，一动就得救。所以须菩提呢，我可以想借在阿含经描述他的样子，他连敲门去行乞，然后呢人家问他说谁呀，他久久答不出一句话，他说救啊，救啊，他一直讲他的名字，你知道吗？乃至到了须菩提波罗的时候，后面的时候他就说，须菩提命令他为大菩萨说法，他说啊，要我为大菩萨说法，菩萨甚深我都不可得，菩萨不可得，菩萨自不可得，你叫我对谁说法，对不对？没有说法的我，没有说法的对象，没有所说的法，你毕竟叫我法向谁说。他入于甚深的空间当中，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论他的相啊，我们都会说这种人笨透了，他怎么这么不灵光，叫他说法讲两三句也讲不出来。他不是讲不出来，他也不是不晓得怎么说，一说就是全部语言根本无法表示，佛怎么说法我干脆放光，对不对？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拍案下堂，拍案下堂。所以如果一切就只为善根人说，那善根不普遍，非常不值得啊，非常不值得。所以呢，摩诃迦叶就表法十二种佛经，我如果真的不懂，我就好好拜忏，只是这样子，我就好好读经，我就好好受持佛法，用真正的行门来实践佛法，来实践佛法。我只要与一切众生不恼不害，我不去造作与民争利的事情，我心陀罗心可以吧？我把我对这世间所欲所求降到最低，只求暂时的活命，就为了行道，就为了行道。所以大家这的功德甚深，值得赞叹。他专注谁？专注没有善根，没有福报，下下根人行驶于道路边，乃至于一波所起得只有人家一口痰的那种人，他是度化说，这个痰你吃了不好，你给我吧。以这样子的布施功德度人生天，度人生天。再想想看佛最后的灭度，他也知道自己的因缘已尽，存陀进贡，他也就取其独孤，而不让其他人能死。他也不是有了不起的法身说他我不死，我吃了孤不死，他吃了孤还是一样会死。可是呢，那些行者还有他行步的因缘，不应该随他入灭，不应该随他入灭。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不起，说我吃了菇我不死，他吃了菇造死不误，因为业因缘如是，他不用任何神通变现，视线意象，视线意象，让有行故因缘的，就是你的身因缘还有可度化的用处，你就应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叫大家是要带领僧团继续把僧团呢维持下去。所以呢，大家是从始至终钟情于十二重陀，不是他不开智慧，而是他要显示佛甚深教法当中为三根人普遍显示的理喻行。你能够修于重陀，就是行于理喻，你能够理喻就可以跟世间无争，你能够跟世间无争就能够证入须菩提的空， 能够虚不觉空，你就可以得定，得定就可以现出神通，乃至于能够了知舍利弗的究竟智慧。所以他用这四类大阿罗汉来向菩萨显示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就是诸漏永尽，但是他不入涅槃，他能够看向佛果，毕竟不取涅槃，以不取道果为因，成就无法可得的佛果，了解吗？所以佛的阿鲁三鲁他的无上菩提呢，不是用任何一法可得的，不是般若就是佛，也不能说佛就是般若，也不能说佛就是萨婆若，也不能说萨婆若就是佛，没有一切名字可得，度在若于名字法，毕竟就是相，在相上就是浊，浊就是杂染，就是杂染，所以能够毕竟清净才是般若波罗蜜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法义也不懂一分，法义也不懂一分，也没办法像二乘人一样就近证入涅槃，那我们怎么样受持般若经呢？你要一念清净心，信解般若，随喜那些上根的人，哎呀真的是恭敬，对不对？乃至于在二乘人的所得的菩提涅地，如果稍有闻识，我也能够让一切的善根回向上根，以无上菩提的回向心，也用中根回向下根人呢，也就信解受持，常常无乃至于能够受持，受持者意念不忘之意，上空别人的言教外然位有五个次第，随喜读诵讲说兼行般若正行般若，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初入法者，怎么样能够入道呢？你就要以随喜心赞叹那些上根上智的人。如果我能够稍稍栽培一点上根，也不拘功德，坐坐回向，坐坐回向，不要学二乘人入于道果，有法可得。如果连善根也不可得，我就信解受持，我花苦功夫把经背下来总可以吧？背下来之后呢，我就坐坐在正念现前当中呢，在一切事项上得其受用，就是毕竟清净，是毕竟清净。开了这三个法门，如果我们连一法都不受，对不对？那毕竟断灭，无药可救，无药可救。你总要有一个受用嘛，对不对？已经开了三根人的法了，哪有一法不受呢？这三根随一法都是般若，没有哪一法不是般若，没有哪一法不是般若。这边所表法的意思是这样子，你看世尊的慈悲到什么地步，他以这四个人来表一切人都应当要去供养这现世福田啊，不要去，如果他究竟入灭了，也不要去意念我生出悲哀，你生出悲哀而不珍惜身边经本没有灭嘛，你不在经本上好好用功，你就因为哈佛入灭了哈，我就跟着去死掉。他入灭，他只是身子入灭，法身不灭，我们呢没有得法身的凡夫啊，入灭投出投落一样在六道轮回啊，知道吗？所以如果不得法身，一定不要入灭啊，不要向死这条路去，一定要一生半道，一定要一生半道，不要有任何退转的可能性，这个决心一定要很强，不退转，这个心不退转，就一生能够入不退转位，不管是念不退或者是位不退行不退，管你是哪一种退，能够入不退位就是究竟，对不对？你是上根人的不退，中根人的不退，下根人的不退，毕竟没有差别，因为这三种人究竟一定成佛，对不对？不管因地有什么样的差别，只要在果地上究竟成佛，那么毕竟没有差别，所以不要在方便法上呢论高低有上下，就是整个般若经要讲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藏中别圆
在通教觉得般若经来说它的意思。般若经是一切大乘的书门，你能够入于大乘的法义，在般若的法义上了解，没有高低上下啊，没有高低上下，入于平等之见，能够证入毕竟清净，才是我们入道的出门。那么在出门就广开之见，高低上下，毕竟不清净啊，毕竟不清净啊，说出来能够让自己受用，受用之后才有一切分别智慧可得。如果无分别智不能开，差别智只会增长慢行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切的佛法上呢能够得到受用，恐怕是我们入佛道的一件事情，开根本慧，开根本慧就是无我的空性慧。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才要到这个四个大阿罗汉呢来说般若波罗蜜，乃至于下面一分须菩提波罗，更要求须菩提向大菩萨们、向来会的大众说般若波罗蜜，说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底下这边就解释了。他说呢，问曰：是阿罗汉最后生所作一半，何以复赞叹般若波罗蜜呢？他说这一类的阿罗汉，毕竟不是要入涅槃吗？那为什么这个将要入涅槃的大阿罗汉，还会去赞叹般若波罗蜜呢？答曰：他说啊。人皆知阿罗汉得无漏道，以菩萨智慧虽大，结死未断，故不困。又以是阿罗汉有慈悲心，这个画地方，这个地方画起来。以是阿罗汉有慈悲心，助佛扬化，故以之为证。佛道于世间中最大，是般若。若能以此事，故名为大。所以，什么叫做摩诃般若波？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能够证入究竟解脱无余涅槃的大阿罗汉，他能够行于慈悲，助佛扬化。意思就是说，阿罗汉有没有慈悲心？当然有慈悲心。这一念慈悲心如果能够助佛扬化，扬化什么？不要说他扬化的是摩诃眼大乘法，只要他扬化。能够证入无余涅槃的声闻乃至于辟支佛法，它就是助佛扬化。佛也都是用三乘道教一切上中下根的人证入涅槃，而自己呢入无住涅槃。所以呢自己有所得无所得是自己的功夫，而你的心要让一切有相杂染的心毕竟都渡入哪里？渡入无余涅槃。所以入无余涅槃的是什么？是众生相。入无余涅槃，众生相是什么相？是杂染相，是贪嗔痴的相。让这些杂染毕竟入无余涅槃，一点也都没有可惜。也因为贪嗔痴就入了涅槃，才能够生出大慈悲心，才能够让那些自以为着于贪嗔痴的众生相的能够毕竟也能够学四谛法、十二因缘法而入于无余涅槃。所以能够行教化就是生心入涅槃，谓之无住。不要再去避弃涅槃，因为涅槃毕竟就是修行一切的本性所显的功德。如果我们修法不证涅槃，也根本无法可得，对不对？涅槃已经是无相了，不要在没有得到解脱的情况底下说涅槃有什么不好。你根本不晓得涅槃怎么回事，何妨说涅槃好与不好？以此就叫做戏论，以此就叫戏论。如果能以解脱智去向众人说一切法，这种真的是甚深甚深。这种甚深的智慧，以解脱的智慧而说一切法，度一切众生，度于涅槃，这一种智慧就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二乘人是什么？二乘人是二乘吗？二乘是说他的功德的功，他的心是什么？你毕竟不可知。所以上礼拜我才说，读一切法，当往自己心中去会，要把法当作照了自心的镜子，不要用人家说的法去推测人家的位次。哦，你说是地，你是阿罗汉， 你说十二缘起，你是辟支佛，骗下了。你做个六字，我听听看。如果这三种法有这样子的高下差别，我说波罗波罗蜜就变成白说了。你没有办法入于这个根本无分别智，你根本是不开，差别是怎么样显其功德？怎么样显其功德？这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啊，在态度品当中，真的在态度品告诉我们的态度，学佛的态度是什么？一切法都要善待，没有一个众生都可以轻慢，对不对？何妨有一切法可以论作大小高下，用恭敬一切法，恭敬一切人，恭敬一切事的心，才有办法真正入道。这就叫做信解般若。纵使我一个法意都不相应，这个态度能够改得过来，身口意能够毕竟清净，就入道。入了道之后，自胜自所见，与上根人无二无别，无垢无别。这不是用任何相可以说的。所以底下呢，接着又做种种的赞叹。他怎么赞叹？他怎么赞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一切法中智慧第一，故言尊般若蜜。”啊，就是舍利弗为什么排第一位的道理？我们毕竟是要得智慧啊。学佛如果不得智慧，只在福德上修一修，福德只是让我们能够去免去障碍的烦恼罢了，对不对？如果福报大一点，障碍现前，我可以用怎么样？用福报加解决。啊，用福报加解决。所以虽然福报可以帮我远离障碍，可是毕竟是为了要得入智慧，所以他先说尊般若波尊般若蜜啊，一切法中无有过者，说无上啊，说无上。什么叫做无有过者呢？当然有两个意思，当然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一切法能够入一切法，所以说一切法无有过者。不管我们今天相应哪个法门，这个法门毕竟都入于佛道，并入佛道。所以不管你是在四地入，你从十二因缘入，你从六度入，绝对没有说六度优于十二缘，十二因缘也没有说十二因缘优于四地。这三个毕竟能有差别，谓之无有过者。你能够以不住法住行般若波罗蜜，哪有法有高下？法无高下，才有办法去悟入波罗波罗蜜。有波罗波罗蜜的智慧，才能够行于六度。所以行六度是能够证入波罗之后，才能够有办法去叫做六度，否则只能够叫做什么？只能够叫做布施，只能够叫做忍辱，只能够叫做持戒。这个都在向上行六度。你在四相上修，毕竟也只是得了福德而已，不叫做般若蜜啊。你没有办法相应般若波罗蜜，你行于六度，那不叫六度啊，行于六法而已，六种世间法而已。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说有什么啊，我行六度，我不行六度，有六度可行或无六度可行的，这种都叫做虚论。如果我们知道了达二空是修法修道的目的，一切法不可说，老实修行才叫做无上，才叫做无上。接着他说：“无有法与同者，谓之无等。”没有一法是可以说一样，因为每一法都因着它的因缘有所对治。我今天哪一个法受用，是因为我有什么病，知道吗？我因为病吃这个药，我吃的这个药就比别人吃的药来的高明吗？所以无有等者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平等的意思。等者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与我的病相等，这个法药必须与我的病相等。如果它不能够依着我的病下药，这个药吃了毕竟我病不会好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要法跟病都要能够等。第二个，如果法是来治病，那么一法与另外一法毕竟也是等，可是他治的病你不能够说它是相等，因为它的等是说它同样可以治病归于清净的功德，这个是相等。 可是他所治的病因缘毕竟不等，所以你也不能够说是他等，这是这边所说的啊无等。在这里呢，诸佛名无等等，所以从波罗波罗蜜生，波罗波罗蜜生诸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智慧，我们一切修道所得，是从波罗波罗蜜能够生一切的法，乃至于行于六度，那么这样子的法积聚下来之后，我们所成就的法身就叫做无等等，无等等就是佛。所以行六度就是佛，行六度是佛，所以它叫做无等等。那么由无等等呢继续开以后的东西啊，他说是波罗波罗蜜毕竟清净，不可以细论破坏。何为细论？细论者开作四门，第一门跟第二门是一对，就叫做我行六度，或者是我不行六度，重点在有我。所以如果我不空，不管你行六度不行六度，毕竟着我，就不叫做行波罗波罗蜜。第二对就叫做有法是六度，或无法是六度，六度不是有法，更不是无法。离有法无法了达法，毕竟空相，才叫做波罗波罗蜜。依波罗波罗蜜的智慧行六度，才叫做六波罗蜜。这样的心才是佛心
啊，才是佛心。
这样子的相不是用任何的细论可以破坏的，所以叫做如虚空波罗蜜。就像那天呢，我从山上下来啊，坐着那个公车看向窗外，因为他刚刚读过自论，自论说了一段话，他说大理盘陀何尝思了虚空。哎呦，真的有意思，如果虚空不思，那个水又怎么从云端落到人间呢？啊，如果没有这一段虚空的相，如果没有这段虚空的相，那么请问这个水如果有什么的私性，那个私性怎么从云端落于地上呢？有意思哦，有意思，探究一下，很有意思。波罗波罗蜜中呢，一切法自相不可得故，名为自相空。好，这里又开出跟中根人不一样，中根人叫做空无作无相的次第，对不对？上根人呢是空无相无作的次第，这里呢不一样，这里从相入，所以呢他从自相空开始开。好，这里开始开了，你看到的次第是什么？开始自相不可得，然后呢自性空，对不对？自性空，然后呢乃至于诸法空，然后呢无法有法空。这边把七空选四种空出来，好看龙树菩萨怎么说。他说呢一切法自相不可得故，意思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相上观察，姑且说有相嘛，相在哪里呢？你仔细的去观察看看嘛，如果你去追求那个相毕竟不可得，你了知相空，那么相空性还有吗？如果所缘的法空能观的智还有吗？如果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去观察毕竟是空，那么请问能观的四谛以及能证的七空的智慧，有那个智慧可得吗？有能观的这个人吗？以及有能观取所观的这个作用吗？在相上观一切法不可得，谓之无动，因为一切法就是法性不动故，根本不生不动，没有生起的相，没有灭去的相。如果没有所观的法，能观的智也空了之后呢，你自己的能观智空，你就没有说我能够行六度，我能够证什么，我可以得什么，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来说，这叫做无转啊，无转。前者第一个叫无动，没有所叫做无动，没有能叫做无转。你没有智慧，你怎么去转法轮，对不对？有什么果可以得？有什么道可以证？毕竟没有法可得。
最后没有能观所观的合合相，所以叫做无作用。如果各位听过墨学在礼拜五啊，不晓得哪一次讲到十二缘起的甚深观，他说要观察缘生缘起，其中就有一门观察什么，观察一切法无动无转无作用相，这个就是三轮体空。常常观察三轮体空，就从自相空入于无有自法可得的诸法空。这中间的上过一段，我还是念一下：此不能作用一切法自性空故，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无有自性故，名为自性空。所以前者了之，无法可得。为什么无法可得？因为一切法因缘生。为什么能观自也不可得？因为所得的智也是因缘。那么因缘生的智怎么去取因缘生的法呢？对不对？因缘生的智是空性，因缘生的法是空相。请问空性怎么取空相啊？空怎么取空？空怎么不空？所以呢，了知一切法无有少法可得少法，作用也空，作用也空，所以叫做诸法空。由这两法空住住空，所以呢，第一个空叫做相空，第二个空叫做性空，第三个空诸法空呢叫做作用空，就是我们空三昧的空啊。诸法空就叫做空三昧，自相空叫做无相三昧，自性空叫做无作三昧。因为是因缘生，不是我来造作，谓之无作。所以这边呢，又用无作、无相、无作、空来作为次第，来作为次第。那么由于诸法空故，注意看，一指众生空跟法空故，破诸法令无所有，对不对？可是还留一个无所有在那边吧，所以他要把无所有也令无所有。因为无所有既然叫做无所有，无所有毕竟也是无所有。记得刚才墨学提到灯烛生烙品吗？初焰、中焰跟后焰，从始至终毕竟无所有，了知毕竟清净，无有一法可得。前面呢还只是证到无有少法可得少法，还立能所跟作用。到这边知道，哎呀，原来力能所作用都只是方便，以这三法的方便显毕竟清净性质而故。但是我们不能后悔啊，说哎呀，我怎么三大阿僧祇劫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没有经过这三大阿僧祇劫的修道也不可得清净。因为清净相根本不可得故，不是你用三大阿僧祇劫就可以得的。三大阿僧祇劫不是来得佛道，三大阿僧祇劫只是亲近得道的障碍而已，而障碍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而这些就是众生相，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自作自受的众生因缘归于毕竟清净，必须以利他为缘，得到自利的道，能够自利利他，才叫做无法有法空。因为能够入于众生空跟法空的人，他绝对得听弃嫌说，哎呀，我也姑且行一切方便道度众生入于涅槃，对不对？因为无众生可度，所以他行度十方也无众生可度，借此恒顺众生，磨掉自己无始劫来的习气。试问从世俗地上来看，怎么样能够磨掉我无始劫来的习气？以证入二空的道理，在四相上必须不能够执理废事，在四相上要修恒顺众生。众生相千差万别，我能够顺于众生相而归于清净，我毕竟一法不生，这样子才有办法把我无始劫来的习气磨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恒顺众生，才可以断掉习气，归于毕竟空。
所以三大真体界菩萨道的修行一定要以利他为前提，而自利是同时发出的功德而已。所以解脱佛道的成就，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有别于二乘人的差别，不在于解脱的道果同与不同，所以莫再去分别二乘所得的涅槃跟佛的涅槃有什么差别。说实在话来讲，看遍千经万论，如通教所说，应当无别。可是你说无别，也不能说是相等，也不能说是相等，因为佛一直都自居在因地，了解吗？他永远把心屈服在因地，用这么 humble 这么谦恭的心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不得智慧的人，如果能够学佛这种对万事万物的恭敬心，那跟佛心有什么差别？是下根人的法是上上之法，是上上之法。因为佛的心不是用一切的相，不是用一切的道，不是用一切的法门可得的，有法门毕竟都是方便的。能够在一切处行于恭敬，不执理对事，也不因事废理，能够事理圆融，才是佛道。佛自居因地，无始劫来以不取证涅槃为居心的这种功德，才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心。能够入于这种心，心才能够真正清净，真正清净。而至于能不能够涅槃，那么法性自然，了解吗？不是你说我要入涅槃就可以入涅槃的，这些东西不自在，毕竟不自在，不是你可以动心可以得的。我们今天有什么心可以动？我们有生死心可以动。生死心应当作何作为？应当用生死心来灭生死的烦恼，因为只有生死心才可以灭生死的烦恼。你用无为的心，请问怎么灭有为的烦恼？你告诉我啊，无为毕竟无漏，毕竟清净，怎么可以说我用无为法来破有为法？能破有为法，一定是有为，一定是生死心，一定是生死心。依着生死心转成妙观大智，然后呢转七识成平等性智，住于平等空性无我慧当中，观察一切法，八识自然清净，五识自然厚德，广开分别，成就化身。